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韩官，字彦斌，洪县人，是高阳中壮侯韩城的儿子。他以舍人身份在宫中直宿警卫，忠诚谨慎，被太祖了解，被任命为桂林右卫指挥佥事。洪武十九年讨伐平定柳州，荣县各蛮族，多次升迁至广西都指挥使。22年平定富川蛮族，设置临亭千户所。25年平定滨州上林蛮族。27年会同湖广军队讨伐泉州、灌阳各瑶族，斩杀1400多人。第二年捕捉擒获宜山各县蛮族，斩杀他们的尾王以及万户以下2800多人。以征南左副将军身份跟随都督杨文讨伐龙州土官赵宗寿，赵宗寿认罪。调兵征讨南丹、奉义以及都康、项武、富饶、上林、思恩、都亮各蛮族，先后斩获10000多级。韩官生长在军队中，有勇有谋，性格凶猛强悍，诛杀惩罚毫不宽容，下达命令如山，没有人敢违反。当初各蛮族到处蜂拥而起，抢劫郡县，杀害守官，气焰很盛，将士畏惧韩官的军法，争相拼死战斗。韩官抓到贼人，一定处以极刑，有时放走一两个，让他们回去告诉个蛮族，蛮族们吓破了胆，因此境内得以安定。29年被召回京城，升任都督同知。第二年又跟随杨文讨伐平定吉州及五开叛乱的苗人，与顾城讨伐平定水西各蛮族保寨，回京后管理左军都督府事务。建文元年在德州训练军队，抵御燕王的军队，没有功劳。成祖即位后像以前一样委任他，命令他去江西训练军队守城，同时节制广东、福建、湖广三都司。庐陵百姓聚集在山泽中，皇帝不想动用军队，派行人徐子模带着诏书招安，命令韩官前往安抚。韩官到达后，众人都恢复本业，皇帝赐予玺书褒奖慰劳，命令他佩戴征南将军印，镇守广西，节制两广官军。皇帝知道韩冠喜好杀戮，赐予玺书告诫他说，蛮民容易反叛，难以降服，杀得越多越难治理，你去镇守一定要安抚怀柔他们，不要专事杀戮。恰逢各蛮族再次叛乱，皇帝派员外郎李宗甫带着诏书招安。韩官大举陈列军队，做出将要出发的样子，而派使者与李宗甫一同前往。桂林蛮族恢复本业的有6000家，只有思恩蛮族没有归附，而庆远、柳、寻各蛮族正在杀害抢掠官吏百姓，于是韩官上奏章请求讨伐。永乐元年与指挥葛森等攻击斩杀李定各县山贼1180多人，擒获他们的酋长50多人，斩杀后示众，将抢掠的男女归还给百姓，并安抚召集那些逃散的人。第二年派都指挥朱辉劝降宜山、新城各山寨，立波瑶族震惊恐惧，请求成为边户，皇帝交给韩官安抚，80多个山洞都归附了。第三年寻、桂、柳三府蛮族作乱，已经安抚又反叛，派朱辉率领偏师打败他们，蛮族非常恐惧。恰逢朝廷派郎中徐子良到达，于是前来投降，归还抢掠的人口、牲畜、器械。四年大规模出兵讨伐安南，诏令韩官筹划方略，转运20万石粮食供应军队。不久又命令他协同大理卿陈洽挑选土兵30000人会合于太平，仍命令韩官侦查安南贼军中的动静。不久跟随大军从平祥出发，抵达坡垒关，率领所部在关下扎营，伐木修造桥梁，供应军粮。安南平定后，命令他处置交趾沿途各保寨，而柳、寻各蛮族趁韩官外出再次叛乱。五年韩官回师抵达柳州，贼人望风逃匿，韩官请求等到秋凉深入追击，并且请求增加军队。皇帝派使者征发湖广、广东、贵州三都司的军队，又敕令新城侯张府派都督朱广、方正率领征讨交趾的军队协助讨伐。十月各路军队都集结，分道进剿。韩官自己率领贵州、两广的军队从柳州进攻马坪、来宾、千江、滨州、上林、罗城、荣县，都攻破了。会合于象州、 又进军武宣、东乡、桂林、桂平、永福，斩首10000多级，擒获13000多人，各蛮族再次平定。捷报传到朝廷，皇帝嘉奖慰劳他。9年，被任命为征夷副将军，仍佩戴原来的印信，总兵镇守交趾。第2年，又命令他转运粮食供应张府的军队。张府再次出兵平定交趾，韩官都负责粮饷运输，不做将领，所以功劳不显著。韩官在广西时间很久，威震南中，蛮人战战兢兢地服从命令。后继的人除山云之外都比不上他。12年9月去世，没有儿子。宣德2年，保定伯良明上奏请求得到韩官在南京的旧宅。皇帝答应了。后来听说韩官的妻子住在里面，说韩官是有功之臣，即使去世了怎么能夺他的宅子，于是不允许，命令有关部门把其他宅子赐给良明。山云，徐县人，父亲山青以百户身份跟随成族起兵，积功至都督佥事。山云相貌魁梧，多有智谋韬略，起初承袭金吾左卫指挥使，多次跟随出塞，有功劳。当时有右军25所，隶属辅军前卫，掌管卫所的人不称职，改为命令山云及李煜等5人安抚管束他们。仁宗即位后，提拔韦行在中军都督佥事。宣德元年，改任北京行都督府，命令协同都御史王章从山海关到居庸关巡视关隘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事务。皇帝征讨乐安，召他辅佐郑王、襄王居守京城。第2年，柳、庆蛮族围巢猎等抢掠临桂各县。当时镇远侯顾兴祖因为不去救援邱温被逮捕，公侯大臣举荐山云，皇帝也了解他。3年正月，命令他佩戴征蛮将军印，充任总兵官前往镇守。山云到达后，讨伐围巢猎，击败了他。贼人据守山巅，山势险峻，把木头挂在藤条上，在上面垒石头。官军一到，他们就砍断藤条，放下木石，没有人敢靠近。山云半夜把火把绑在牛羊脚上，让金骨跟随在后面，驱赶牛羊冲向贼人。贼人以为官军到了，急忙砍断藤条。等到天亮，木石快用完了，众人呐喊登上去，于是全部击败了他们。南安、广元各蛮族全部降服。这年夏天，新城蛮族谭团作乱，山云讨伐擒获了他。4年春天，讨伐平定柳、寻个蛮族。这年秋天，洛绒蛮族外出抢掠，派指挥王伦击败了他们。山云上报王伦的功劳，同时弹劾他杀害良民的罪过。皇帝宽恕了王伦，而心中看重山云。广西自韩官死后，各蛮族逐渐骄横。山云因为广西兵少，留下贵州兵使用，先后讨伐平定寻、柳、平乐、桂林、宜山、思恩各蛮族。9年，又因为庆远、玉林的苗、瑶族不给予重大打击，不会降服，请求增兵。诏令调发广东兵1500人增援山云。山云分道剿捕，擒获斩杀很多。又派指挥田真进攻大藤峡贼人，击败了他们。山云在镇守期间，先后大战10多次，斩首12260，降服贼酋370，夺回男女2580，修筑城堡13座，铺设500，烧砖凿石，增高加厚。从此尧同绝迹，居民安居。论功，升任都督同知，皇帝赐玺书褒奖慰劳。山云谋略勇气深沉，而且端正廉洁，不随便获取，公正的赏罚，严格号令，与士兵同甘共苦。临机应变，战无不胜。广西镇帅刚到时，土官都按惯例送礼，镇帅接受了就会被他们挟持。山云刚到，听说府吏郑劳刚直，召来问道，礼物可以接受吗？郑劳说，洁净的衣服穿在身上，一旦污染就洗不干净，将军是新的洁净衣服。山云说，不接受他们将会生疑，怎么办？郑劳说，贪污财货，依法当死。将军不怕天子的法，却怕土夷吗？山云说，好。全部推辞了馈赠，严格管束他们。因此土官畏惧服从，征调派遣，没有人敢落后。山云所到之处， 询问乡里老人，安抚善良，查访冤枉，当地人爱戴他。英宗即位，山云坠马伤了腿，皇帝派医生急速前去探视，他因病请求代替，皇帝忧诏不许，升任右都督。正统二年上奏说，寻州与大藤峡各山交错，遥寇出没，占耕附近田地，左右两江的土官所属人多田少，他们的狼兵一向勇敢，被贼人畏惧，如果酌量调拨田州土兵在靠近山的地方屯种，分界耕种防守，截断贼人出入，不过几年贼人必定被困。答复同意，此后东南有紧急情况就调用狼兵，从此开始。第三年冬天，在镇守的去世，追赠怀远伯，谥号忠义，长子山俊，城西府军前卫指挥使。广西人思念山云不止，建立祠堂画像祭祀他。当初函关镇守广西，专事杀戮，庆远诸生前来迎接，函关说，这些都是贼人派来侦查我的，全部杀了他们。山云宽厚平恕，参佐有罪，就向上请示，不忘杀人，别人也不敢冒犯他。郑牢曾经在函关手下做事，函关喝醉就杀人，郑牢常把人藏起来，等函关醒了再告诉他。郑牢被士大夫所看中，但最终以吏员身份去世。萧寿，华容人，由千户跟随成祖起兵，升至都指挥同知。永乐十六年升任右军都督佥事，充任总兵官，镇守湖广、贵州。宣德元年，镇远琼水，蛮族引总作乱，指挥祝贵前往安抚，被杀。萧寿派都指挥张明攻破，斩杀了他。贵州宣慰司所辖乖西八乡各洞寨，山间竹木丛生深险，各蛮族交错居住，攻打抢劫其他部落，杀伤官军，挖掘百姓坟墓。而昆族比各寨也依仗险阻，不缴纳赋税。二年，萧寿派都指挥苏保会同宣慰宋兵攻破昆族比寨，穷追斩杀伪王以下数百人，关西各蛮族都震惊恐惧，归附听命。水西蛮族阿碧防疫作乱，萧寿结交旁边寨子的酋长，用计诛杀了他。而西保蛮族阿古等与寨底丰宁、清平、平越、普安各苗族又聚集围寇，四川军连各蛮族响应他们，萧寿一边追捕一边安抚，各蛮族先后听命，萧寿秉承皇帝旨意赦免他们。因为丰宁酋长作恶多端，带上刑具押送京城，伏法被杀。七年，劝降安龙酋长岑俊，不久讨伐陈州蛮族，擒获他们的酋长八十人，斩首无数，调兵攻打江华苗人，讨伐富川山贼，先后攻破擒获了他们。在此之前，贵州治谷达义二长官司的苗人多次外出抢掠，萧寿修筑24座堡垒环绕他们的地方，分兵戍守，贼人不能得逞。时间久了，他们的酋长吴布尔窥探官军少，又抢掠清浪，杀害官吏，萧寿派张明击败了他们，贼人逃到湖广境内，勾结生苗，势力又张。萧寿于是调发前楚蜀的军队分道逃捕，进军甘子坪诛杀吴布尔，斩首590多级，贼人全部平定。九年，都匀蛮族作乱，勾结广西贼人入境抢掠，萧寿派指挥陈元、顾勇分道截击，抓获贼首韦万良等、降服和江太郎等50多个寨子。英宗即位，命令他佩戴征蛮副将军印，像以前一样镇守，念及萧寿年老，以都督佥事吴亮为他的副手。正统元年，普定蛮族阿池等反叛，建号称王，四处攻打抢掠，萧寿派顾勇等指导其巢穴，击败了他们。而广西蒙固16洞与湖广逃民聚集蜂拥而起，萧寿督兵包围他们，两次战斗全部擒获斩杀其酋长，余党被诛杀，捷报传到朝廷，升任右都督。上奏说，晋州与广西接壤，时常苦于苗患，永乐、宣德年间曾经储存粮食数万担，以备军事行动，近年来储粮少，有警报征发人土转运，贼人总是先察觉，因此不能抓获贼人，请求在清浪、晋州二位各增加储粮5万石， 或许紧急时刻可以依靠。答复同意。次年，贵州既杀贼苗金虫，苗总排纠集洪江生苗作乱，伟立统千侯、统万侯的称号。萧寿督兵抵达既杀，分派都指挥郑通攻打三阳洞，马业攻打黄柏山，大破他们。吴亮琼追至蒲头、洪江，斩杀苗总排，千户引胜又斩苗金虫，于是生苗全部投降。萧寿沉着刚毅，多计算，副将校官都能发挥他们的才能，而治军严整。自镇远侯顾城死后，各蛮族到处聚集，官军讨伐都没有功劳。萧寿在镇守第20多年，规划多源于顾城，时间久了更加明达干练，威信大行，扣到一起就被消灭，前后各位将帅都比不上他。论功升任左都督，这年6月被召回京城，因年老退休，不久又启用管理中军都督府事务。时年去世，追赠林武伯，谥号静香。吴亮来安人。永乐初年，任其守卫指挥千事，宣德年间代理湖广都指挥千事，不久以右副总兵身份与王于督管漕运。英宗初年，讨伐新干贼人有功，多次升迁至都督千事，担任萧寿的副手，镇守湖广、贵州，攻破普定蛮族，升任都督同知，平定冀杀苗人，升任右都督。方正在潞川战死，召回吴亮回京，任命为副总兵，率领50000军队前往讨伐。到达云南，贼人更加猖獗，因在金齿餐将张荣战败时不去救援，被逮捕下狱，降职为都督千事，仍佩戴征南副将军印，镇守湖广、贵州，讨伐平定四川都长蛮。不久被召回京城，管理中军都督府事务。正统11年去世。吴亮相貌魁梧，性情宽厚简约，不喜好杀戮，所到之处蛮人怀念归附，喜好读书，到老手不释卷。方英是都督方正的儿子。正统初年，以舍人身份跟随父亲征讨潞川，父亲战死，方英发愤，立志要为父亲报仇。起初承袭指挥使，不久因平定父亲方正战死的功绩，升任都指挥同知。正统6年，跟随王继征讨潞川，率领士兵6000人突袭贼寇营垒，贼寇首领在帐中穿着黄衣，方英直冲上前，左右攻击，斩杀数百人，被践踏而死的人无数，于是平定了那里，升任都指挥使。不久又跟随王继攻破共章、沙坝、阿林等各蛮族部落，升任都督千事，到后军都督府任职，充任右参将，协助镇守云南。正统13年，又跟随王继征讨潞川，攻破鬼山大寨，留下镇守云南。景泰元年，朝廷议论认为方英有将帅谋略，命令都督毛福寿接替他，他返回朝廷，升任都督同知。刚抵达京城，而贵州各部苗族反叛，道路阻塞，王继请求让方英回去讨伐。这年4月，被任命为右副总兵，与保定伯良宝、侍郎侯金依次击退叛军，升任右都督，又攻破陕改等各寨，擒获伪苗王王阿童等人。侯金去世，都御史王来接替他督率军务，分路进攻香炉山的贼寇。方英从龙场攻入，大败贼寇，并平定该地。景泰3年秋天，王来弹劾方英违法之事，朝廷搁置，不予追究。王来被召回，朝廷命令方英镇守贵州。这年冬天，讨伐白石崖的贼寇，俘获斩杀2500人，招降460个寨子，升任左都督。景泰5年，四川草堂苗人黄龙为保作乱，自称平天大王，劫掠播州西平、黄滩。方英与巡抚蒋灵慧和四川军队进剿，贼寇首领都被擒获，于是分兵攻克中朝山以及300滩、乖西、古冢、乖立等寨，捉拿伪王古以丁等人，斩首7000多级，诏令封为南河伯。方英担任将领，纪律严明，赏罚有信，临阵勇敢，善于安抚士兵，士兵都乐意为他效力，因此多次立功。朝廷大臣说应当把劲旅交给他，于是被召回，与石亨一同督管经营军务。第2年，蒋林上奏说方英先前镇守贵州边境安宁，苗蛮畏惧服从， 请求派他回去。皇帝没有同意。不久，湖广苗族反叛，任命方英为平蛮将军，率领金军讨伐，而派御史张鹏在后面侦察。张鹏回朝奏报，方英所过之处秋毫无犯，皇帝非常高兴。天顺元年，贼寇首领蒙能攻打平西卫，都指挥郑泰等人将他击退，蒙能中火枪而死，方英于是进军元州，接连攻破鬼板等160多个寨子，与尚书时仆一兵天柱率领陈友等人分路攻击天堂等各寨，又大败贼寇，攻克寨子270个，擒获韦侯伯以下102人。当时英宗已经复位，捷报传到，石仆被召回，方英留下镇守贵州、湖广。方英讨伐蒙能的残余党羽，攻克铜鼓偶洞195个寨子，谭洞、上龙等各苗人部落都斩杀他们的首领，前来归顺。皇帝嘉奖方英的功劳，晋封为侯爵。天顺两年，东苗的甘把朱等人僭越韦浩，攻打都匀等各位，命令方英与巡抚白圭惠和四川、湖广、云南、贵州的军队讨伐，攻克600多个寨子，边境全部平定。方英前后攻克寨子将近2000个，俘获斩杀4万多人。平定苗人的功劳，在此之前没有人能和他相比。不久，在镇所去世，享年45岁。皇帝震惊哀悼，赐给谥号忠襄。方英天资英迈，通晓古代兵法，曾经上城练兵法以及阵图，老将们大多称赞他为人廉洁谦和而不自夸，所到之处以安静稳定为志，百姓思念他久久不忘。儿子方毅承袭伯爵，引诱祖母诬告叔父方睿不孝，获罪被剥夺爵位衔柱。去世后，儿子方受降承袭，正德年间历任镇守贵州、湖广，爵位传到明朝灭亡才断绝。陈友他的祖先是从西域来的人，定居全椒。正统初年任千户，多次升迁制都指挥千事，连年出使瓦剌有功劳，不久又升任都指挥使。正统九年充任宁夏游击将军，与总兵官黄真攻击乌梁哈，多有俘获，升任都督千事。不久出塞招降达哈卜等400人来归附。景帝即位，升任都督同知，征讨湖广、贵州的苗人。不久充任左参将，守备靖州。景泰两年，协同王来等人攻击香炉山的贼寇，从万朝山攻入，大败贼寇，留下镇守湖广。论功，升任右都督。景泰四年春天奏报斩杀苗人500多级，景泰五年又奏报斩杀苗人300多。而都指挥戚安等8人战死，兵部怀疑所报的斩首功劳不实，指挥蔡生也上奏陈友欺骗妄报，命令总督石仆查核，斩获只有30-40人，县末将士1400人，应当治罪，诏令命他杀贼自效。天顺元年，跟随方英征讨天堂等各苗人部落，大有所获，奉命充任左副总兵，仍旧镇守湖广。不久又协同方英攻破蒙能的残余党羽，被诏封为武平伯，赐予世袭平政。被来侵犯边境，充任游击将军，跟随安远侯刘普等人前往抵御，率领都指挥赵英等人与敌交战，敌军败逃，敌军再次侵犯镇藩，又将其击退，俘获160人。不久佩戴将军印，充任总兵官，讨伐宁夏的贼寇。在此之前，贼寇大举侵入甘州、凉州，刘普及总兵魏颖等人不能抵御，只有陈友稍有斩获。到这时，巡抚瑞昭列举诸将失势的情况，兵部请求免除陈友的罪名，诏令同时宽恕刘普等人。被召回，晋封侯爵，去世，爵位传给儿子，传到孙子陈刚。弘治年间，请求为陈友追赠谥号，诏令追赠为免国公，谥号武熙。陈刚传给儿子陈勋及陈曦。嘉靖年间，吏部认为陈友征讨苗人功劳多有冒滥，请求停止袭爵，皇帝没有同意。陈曦的儿子陈大策又得以承袭，到明朝灭亡才断绝。李振，南阳人，父亲李谦任都督千事，李振承袭指挥使。正统九年跟随征讨乌梁哈有功，升任都指挥千事。 不久，跟随王继平定陆川，升任都指挥同知。景帝即位，充任贵州右参将，在偏桥攻击苗人，打败了他们。景泰两年，跟随王来征讨为同列，攻破索尔、刘元等各寨，俘获斩杀1600人，共同攻克香炉山，擒获为同列，升任都指挥使，守备靖州。不久因罪被召回。正值方英讨伐苗人，请求让李振跟随军队，诏令允许他立功赎罪。不久，跟随方英大破天堂等各苗人部落，仍旧充任左参将。方英平定铜鼓等各处贼寇，李振也进军武冈，攻克牛栏等54个寨子，斩获很多，升任都督佥事。天顺年间，又跟随方英平定桂东苗人干把猪。方英去世，就以李振冲任总兵官，接替镇守贵州、湖广。当初麻城人李天宝因逃避赋税，逃入苗人之中，假称是唐太宗的后代，聚众1万多人，建号称王，建年号为武烈，劫掠远近。李振进军攻击，大败他们。李天宝逃入贵州鬼池等各苗人部落中，又引诱各部苗人出来劫掠，李振将他擒获，送到京城。不久攻破西堡的苗人。天顺五年春天，剿灭城部的姚人、铜人，攻打衡水、城西、莫夷、中平等各寨，都攻破了。长驱直入到广西西沿，会合总兵官过兴的军队，攻克18团的各姚人部落，前后俘获斩杀数千人。这年冬天，命令李振专门镇守湖广，以李安充任总兵官，守备贵州。第二年夏天，率领军队从景田、江华抵达云川、桂岭、横江等各寨，攻破姚人，俘获斩杀2800多人。天顺七年冬天，苗人占据赤溪南洞长官司，李振与李安分路进军，斩杀贼寇首领飞天侯等人，攻破寨子200个，于是恢复了长官司，升任都督同知。第二年冬天，广西姚人侵犯湖南，夜间攻入贵阳州，大肆劫掠。李振派兵分路追击，接连打败他们，俘获斩杀1000多人。成化元年，守备靖州。都指挥同知庄荣上奏说，贵州黎平等各府与湖广武开等各位紧密相邻，非有大将总领不可，于是又命令李振兼任镇守贵州。不久，擒获贼寇首领苗崇瞎。京乡的贼寇刘千金石河上作乱，李振进兵讨伐，贼寇屡次被击败，官军乘胜追击到梅溪贼寇巢穴，官军作战不利，都指挥以下战死38人，有诏书严厉责备。白圭等大军到来，李振从南漳进兵合击，大败贼寇，贼寇于是被平定。论功升任右都督。当时武冈、元靖、铜鼓、武开的苗人又蜂拥而起，而贵州也报告警报。李振说贵州终究难以遥制，请求专门镇守湖广。朝廷同意，于是撤回军队，从铜鼓、天柱分四路进军，接连攻破贼寇，直抵清水江，以苗人做向导，深入贼寇境内。两个月间攻破巢穴800个，烧毁房屋13000间，斩获3300。而广西姚人劫掠贵阳的也击杀斩获3800有余。在这个时候，李振的威名著于西南，苗人、辽人闻风畏惧，称他为金牌李。成化七年，与项忠讨伐平定刘贼李元，招抚流民90万人，京乡于是安定。事件向中传。成化十一年，苗人又侵犯武冈、靖州、湖湘地区，大受骚扰。李振与巡抚刘夫等人分五路进军，攻破620多个寨子，俘获斩杀8500多人，俘获贼寇家属数以万计。论功被封为新宁伯。当时武进侯赵府、宁静伯刘据都因功受封，舆论多有非议，只有李振功劳最高，人们没有一言。参将吴京与李振有嫌隙，其弟千户吴寿是汪直的心腹，吴京嘱托吴寿诬陷李振。正值汪直正在排挤相中，供词牵连李振，于是被逮捕下狱，剥夺爵位，降为左都督，在南京闲住。不久，汪直派校尉侦查事务，说李振暗中勾结守备太监谭包，私下交结贿赂。皇帝发怒， 派汪直到南京列举谭包等人的罪状，责罚降谭包为孝陵思乡，勒令李振回京。汪直失败，李振上诉请求恢复爵位，不久去世。李振在湖湘地区时间久了，熟知苗人情况，善于用兵，一时间征讨苗人的功劳，方因之后李振为罪。但他贪功好径，从事交结，最终因此失败。王信，字君实，南郑人。出生半岁时，父亲王忠征北战死，母亲岳氏守节苦节养育他，后来都获得金表。正统年间，王信承袭宽和卫千户。成化初年，累积功劳，至都指挥千事，守备京乡。刘千金反叛，王信认为防线险要，进军占据，民兵不满1000人，贼众4000突然到来，包围了县城，据守40多天，挑选敢死士兵出城5-6里举炮，贼寇怀疑援军到来，惊慌逃跑，追击打败他们。不久，白圭统帅大军到来，以王信为右参将，分路抵达后岩山，贼寇于是被消灭。论功升任都指挥同知，贼寇党羽石龙又攻陷巫山，王信与诸将共同平定，而刘明仍然在京乡南阳之间效聚。王信以此为忧，向朝廷进言，朝廷即命王信监督南阳军务。贼寇首领李元等人果然作乱，王信又与相中讨平，升任代理都督千事，镇守临清。成化13年，以本官配平蛮将军印，一镇湖广。永顺、宝靖二宣慰司世代互相仇杀，王信以祸福之礼晓谕他们，军队随即解散。靖州及武冈的蛮人长久不驯服，守臣商议剿灭，王信亲自前往，用牛酒犒赏，责问他们的无理行为，众人叩头认罪。成化17年，上书说湖广各蛮人虽然是复兴之患，实际上不能有所作为，长久不安定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将士利用他们暗中起事来邀功，选拔精锐，谨慎提防，奇患自息。今湘流亡不逃之人，本是躲避徭役，滥加诛杀，恐怕伤害天和，田间的百姓都没有积蓄，收获尚未完毕，干粮已经用尽，织机刚停，步履在哪里，请求选拔公正人会的首令加以安抚。滥授冗员不下1000，没有一荐之功，却冒崇高品阶的赏赐，请求查勘削夺。不指挥刘兵张权有智勇，极力向朝廷推荐，并说英雄之士居心刚正，岂肯低头求媚，如果不加以严防，则志士沉沦，朝廷怎么能得到任用呢。成化21年，巡抚马逊等人上言，副总兵周贤、参将彭伦官职都是都督千事，而王信反而只是代理职务，应酌量升一制以加重其权力。兵部说王信没有军功，皇帝特升为都督同知，不久改任总督漕运。帅府原有湖泊被占为私利，王信开放用来停泊漕船，权势之人拥塞水道，一律依法裁断，漕务得到整治兴举。第二年去世。王信沉毅简重，喜欢读书，衣着举止儒雅，历任大镇，不经营私产，曾说节俭足以长久，死后不拖累子孙，遗留的多了，故人婚丧倾力资助，儿子王继善、王从善都考中进士。接替王信总漕运的有宁津人都胜、合肥人郭宏。都胜承袭南京羽林左卫指挥千事，郭宏承袭彭城卫指挥使。成化初年，都胜升任代理都指挥千事，而郭宏也因随征立仆有功，升任都指挥千事，考中武举，升任都指挥同知。都胜在扬州被窝，击败沿途作乱者，尹明等人举荐都胜有将才，郭宏也被张茂举荐，于是命都胜充任参将，协同漕运，而郭宏接替他被窝。陕西大饥荒，都胜奉命运送米100万石前往赈济。王信去世，于是升任代理都指挥使，充任总兵官接替他，郭宏接替都胜为参将。弘治年间，都胜以都督千事在南京潜伏待奉，当时郭宏以镇守广西副总兵，攻破府江的同人贼寇，于是以实望升任总漕运。张宏沉稳刚毅，有将帅谋略，而程胜没有汗马功劳， 只是因为做官廉洁清净，所以屡次被任用。历任57年，所任职的都是富饶之地，但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，每天只吃豆腐，当时人们因此给他起了这个外号。张宏多次升官至都督同知，凡是军民有利或有害的事情，大多向朝廷陈述。曾经疏浚通州河20里，修建水坝，让浅船搬运货物，每年节省白银数万两。在孝宗时期，朝廷政务整肃，文武大臣大多称职，张宏掌管漕运13年没有变动。正德初年才被召入协助后府，不久去世。彭伦起初担任湖广永定卫指挥使，累积战功升到都指挥同知。成化初年跟随赵辅平定大藤峡贼寇，升任都指挥使，守备贵州清浪等地，讨伐攻破茅坪、铜鼓的叛苗。贼寇掠夺前夕，彭伦讨伐他们，贼寇归还所掠夺的东西，与彭伦结盟后撤退。彭伦认为贼寇进入时途经穷水各个寨子，没有立即拦截，于是下令贼寇入境能活捉的给予重赏，放走的依法处置。因此各机构各自约束所属，凡是生苗擅自进入，就擒获他们，送到帐下的人很多。彭伦大规模召集所属部牧，把总捆绑俘虏囚犯，放在高杆上集合箭族乱箭射死他们，又割裂肢体煮了给壮士们吃，最轻的割掉耳朵鼻子让他们离开，说用这个做标记，再犯就不赦免了。于是命令各寨立牌为戒，群苗恐惧颤抖，不敢侵犯。第二年充任右参将，仍然镇守清浪，更加尽心于边防事务，军事全部振作。妖贼时泉州潜入角洞、山洞、古州苗人、洪江、甘传等苗人都响应他。彭伦派兵截击擒获，并搜获他的妻子儿女。众苗人将要攻打镇远，彭伦大败他们，斩首和坠崖，而死的不计其数。不久穷水14寨苗人纠合洪江生苗叛乱，彭伦分兵五路前往，刚出发大雨如注。彭伦说贼寇料想不到我们，急速前进可以得志，竟相前进加工，擒获他们的首领，俘虏斩杀余党，贼寇全部平定。晋州苗人作乱，湖广总兵官李振发檄文让彭伦会合讨伐。军队到达穷水江，众多熟苗惊慌，想要逃窜。彭伦与千事李晃商议说苗人逃窜必定帮助贼寇，于是急忙安抚平定他们，又沿途招降天堂、小平等苗人。抵达晋州后，彭伦率领右哨从贼寇背后布阵，贼寇逃走占据高山，彭伦军队仰攻他们，贼寇败逃，于是渡江直捣他们的巢穴，大获全胜。乘胜攻打白崖塘，山崖高万仞，下临深渊，称为绝险之地。彭伦会和左哨一同进攻，找到小路，夜间攀登，贼寇仓皇溃散，追击斩杀2000多人，俘虏也相当，全部铲平他们的寨子。当初真剖六洞苗人侵占熟苗田地，不交纳赋税，又不供应一马，有关部门不敢过问。彭伦派人告诫他们，他们叩头请求按制度办理，记录战功，升任都督佥事。过了很久，御史邓翔、员外郎费轩到贵州查办事情，总兵官吴京等都被弹劾，唯独推荐彭伦智谋老成。弘治初年，吴京被论罪罢免，就用彭伦代替。彭伦用兵先谋划后作战，所以多有战功。弘治四年因年老退休，去世后按制度给予抚恤。欧盘滁州人，继承世袭的指挥使职务，成化年间升任广东都指挥佥事，屡次剿灭蛮寇有功，因总督朱英推荐充任广西右参将，分守柳州、庆远，与左参将马毅讨伐荣县8寨瑶人，攻克了，军队返回，残余贼寇又出来掠夺，被弹劾。皇帝削夺了欧盘等人的功劳，只抚恤战死者的家属。瑶贼方攻强作乱，兵部弹劾总镇中官顾恒，并牵连欧盘，应当处以流放戍边。督府上奏说欧盘所守的是瑶同出没的地方，欧盘招募敢死之士，夜间进入贼巢，斩杀他们的首领胡公反，威震群蛮，论功可以赎罪。皇帝于是宽恕了他，恢复原职。 23年，玉林路川贼寇皇宫定，胡公明等作乱。欧盘协同按察使陶鲁等分五路攻破他们。升任都指挥同知。弘治初年因病辞职。总督秦弘说，欧盘经历许多战阵，有才能有操守，请求启用。诏令恢复原职。8年，辅江永安诸同仁作乱。总督敏圭调兵60000，分四路前往讨伐。欧盘从相州修人指导路洞，所向披靡。随后协同各军接连攻破山寨180座，斩首6000多人。升任都指挥使，升任广西副总兵。斯恩土官岑俊在丹梁庄修筑10城，截断江流，掠夺商利。帅府命令毁掉，他不听。欧盘从田州返回，都率军队将要毁城。岑俊率众抗拒，被击败，最终铲平了他的城池。都御史邓廷赞等因欧盘功劳多，向朝廷报告，升任都督佥事。15年，命令配平蛮江军印，镇守湖广。欧盘为江廉洁，能得军心，长期镇守南方，蛮人畏惧服从。18年请求退休，又过2年去世，按制度祭葬。张佑，字天佑，广州人，幼年好学能文。弘治年间继承世职任广州右卫指挥使。19岁时，跟随总督潘帆征讨南海贼寇萧元祖，率先登城有功。正德2年，升任代理都指挥佥事，守备德庆、双水。姚同中凭险自首的人听说他的威信，渐渐逃走。总督林廷选引荐他为中军，事无大小都咨询他。守备惠州、潮州，捣毁盗魁刘文安、李通宝的巢穴，平定他们。升任广西右参将，分守柳州、庆远。总督陈经讨伐府江贼寇，命令张佑进兵沈沙口，大破贼军。增加俸禄一等，升任副总兵，镇守广西。不久升代理都督佥事。古田朱瑶同作乱。张佑说，以前征讨大多依靠两江土兵，赏赐不抵劳苦，如今调兵多失期，请求定义优厚赏赐。都帅都指挥沈希仪等讨伐林桂、灌阳朱瑶，斩首500多级，下喜书奖励慰劳。又接连攻破古田贼寇，俘获斩杀4700人，升代理都督同知。随后又讨平平乐、赵庆朱蛮，增加俸禄一等，硬币儿子世袭百户。嘉靖元年，母亲去世，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。不久因病请求退休，回到卫所。当初上司州土木黄流作乱，张佑悬赏他的同党黄廷宝绑赴县上。总督张鼎厌恶张佑不禀告自己，以至于弹劾张佑兴怀奸诈逃避危难，逮捕关进德庆监狱。张佑多次上书诉冤，被释放令其闲住。卢梭、王寿在田州作乱，总督姚默召他到军中，以宾客之礼相待，多有辅佐。后来王守仁代替姚默询问安抚或剿灭的合适办法，张佑说以夷制夷，可以不用兵力而平定。王守仁采纳了，卢梭、王寿果然归顺，于是命令张佑部署他们的部众。事情平定后，王守仁说，思恩田州刚刚平定，应该设置一名副总兵镇守，请任命张佑。批复同意。攻破丰川贼寇盘古子，又剿灭广东惠宁大道邱区长等，斩首1200，在大龙山刻石记功。11年，阳春贼寇赵林花攻陷高州，总督陶协发、席文命张佑讨伐，深入敌境，多有斩获。忽然中危病去世，军中为他哀痛。张佑身高8尺，智识过人，统帅军队有节制，与部下同甘共苦，不经营私产，生性喜好书籍，每次用车装载跟随自己，军旅闲暇就招来儒生讲论。曾经经过乌蛮滩拜谒马福波茨，叹息说死后不能在这里享受祭祀不是大丈夫，提示离去。后来田州人在衡山立祠祭祀他，赞曰，苗蛮依仗险阻自守，容易骚动，难以降服，这是他们的本性。而像除草杀禽一样滥杀邀功，贪图财货，挑起事端，控制失当，安抚无策，则是镇守将领的过错。韩官等人虽然功劳最为显赫，但都是以威信震慑蛮荒之地。 向山云、王信、张佑的廉洁简朴有操守，士大夫又怎能超过？所以尤其值得崇尚。